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欢迎收听村口 FM 第36期节目，我是啾啾。
嗨，大家好，我是村长。
哎，村长回家了啊！
这个歌不是给我唱的，你知道吗？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啊！
啊，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孩子回家了。
不，今天是老王叔叔领证的日子。
今天不是离婚的日子吗？
领离婚证的日子。啊，但是呢。老王忙正事儿去了啊、今天不能给我们录节目，我们节目现场还是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其中一位就是这首歌的来由，常回家看看，
陈红的儿子。
我憋笑憋半天了。
啊，如果你已经关注我们节目很长时间啊，我记得是第17期节目，大概是啊，我们做了一期三十而立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节目啊，
聊一个关于成长跟职业选择的
啊，对对对对对，
这节目还有这么正式的问题、
对对对，当时我们请来了这个曾经在新浪数码供职的这个迪哥啊，给我们讲讲他要去深圳打拼的故事。
对的，
这一晃快4个月过去了、
我还以为一晃40年过去了、
那就退休了。成回忆录的节目了，
还能有这么稚嫩的声音，不容易。4年过去了。
啊，4个月过去了啊，4个月过去了，现在迪哥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啊。你是辞职了吗？
啊、没有，
干不下去了吗？
没有，还是工作过来一趟，而且、
升职是不是又回北京了？
啊，我见您吉言。那个严格来讲，应该不是时隔4个月回北京，啊、是。我记得录完那期栏目，然后转头就去深圳了、然后去深圳入职第一个礼拜在那儿，第二个礼拜就回北京了。
没有呵，可以，你这经常回家看看哈。
对，隔三差五就回来看看去、
就是爸爸妈妈说了嘛，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回来了。
对，老回来让老家心烦。
对，反正除了迪哥之外啊，今天我们还给他找了一个伴儿啊。这个伴儿也是我们现在媒体圈的朋友啊，首先介绍一下吧，这是来自哪儿的？安卓中文网的这个杨哥。
哎，大家好。
哎，我们欢迎杨哥啊。这个杨哥其实之前也参与过我们节目，只是没露脸。
对，就是帮我们买了好多水，
打杂是吗？
后勤
我也属于后勤人员，是默默关注的。
对，就是背后的人，村口 FM 背后的男人。
也不是，杨洋哥，上回我们在那个上海录那期《魅力30》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我跟宋不有一个辩论嘛？当时杨洋哥也在边上看我们录音。而且当时那期我们发了一个微博，觉得有史以来拍的最好的嘉宾照的一期啊，那个照片就是杨哥拍的。
对
啊，杨哥特别有才的一个小伙啊，
而且长得也非常帅。
对，今天我感觉是我们有史以来啊，就是颜值最高的一期，
颜值
啊，就
我
除了我拖后腿啊，我觉得其他三位都还可以啊，
还可以，不用不要自卑。
今天那个舅头发有点油。
对，我刚进门就跟我说头发太油了，找一个油头大妈。
反正舅舅也是，
这叫保养、好吗、这叫保养、
对，就天然焗油对吧、
对，自然出油。
你们这些直男不理解，
连饭馍都省了。
反正是舅舅也是可能要暂别我们一段时间啊。
对，
舅舅录完这期节目以后
就
去、
要被开除了。
也是啊，舅舅录完这期节目以后就要去英格兰的哈、去那边
英格兰的
啊，去那边浪一下哈、
对，去那边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 把村口然后
再传播到全世界是吗？
对，传递到世界各地。
那边反正听说要脱欧了啊。
对，赶上脱欧之前嘛。
整个欧洲可能不能覆盖到、啊。
就感觉可能是我们村口这个楼的保安都已经被我招揽完了。
你上那边发展保安去是这意思吗？行了，我们那个好好跟迪哥聊聊啊。
嗯。
迪哥想见北京吗？
嗯，想也。
也不想，实话实说就行。
也没有说想不想吧，因为确实是就两边跑嘛，一直是两边跑。然后在深圳那边就时常想是体现在饭桌上。
那边吃的不好是怎么着？
就是吃不惯，确实还有一些南方口味、那边对多一点。
那你不会自己做饭吗？
我们这个是吧，就是
没这手艺。
对，主要是、这个、
但是我听说你还带着媳妇儿去的呀。
嗯，媳妇儿也没这个
手艺。媳妇儿更没这手艺是吧？
媳妇儿在家嗷嗷待哺。
媳妇儿快满月了是吧？那在深圳这个生活，除了吃方面，其他的还适应吗？
我是觉得深圳这两天天还挺舒服，怎么有点像城市宣传片？
啊，
我其实就反正最近这俩月，深圳那边天气挺舒服的，尤其北京最近冷了嘛。
嗯，
然后有点不太适应，是确实是夏天那阵子，我那时候也刚过的。
那边热是吗？
那边不光热，还黏，然后咦，
很黏是吗？
因为。湿度高嘛、然后热就很
热。你也出油是吧？
油性皮肤是吧？我也做一个焗油保养。
其实说的跟刚去似的，每年你不得去几回，真是。哎、
没有没有，这就是因为每年去的时候，你也知道是一个短途，然后你也不太care周边环境怎么样。
嗯、
但是当你居住那儿，你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嗯、尤其是我印象特深，第一天去那儿，我到那儿凌晨了吧？坐飞机去的，因为北京都收拾完了，然后到屋里看，有一只大概。巴掌掌心那么大的一只小强，
哇姐，
我去，
那高蛋白啊，没错吗、
你想我凌晨到屋里的，然后定了定神就已经凌晨四点
了，这是要给你加餐啊，当时就升起火来烤，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要不怎么越来越白呢？感觉，
反正就是整体适应度还好吧，就是天气这个东西有好有不好的地方，然后整个城市还挺不错的，
还可以还可以。听说那个深圳也算是一个移民城市嘛，本地的人相对感觉不太多啊，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为深圳发展做贡献哈、在那边有比较好的朋友吗？生活方面？
嗯，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去完那边发觉，就好多北京朋友都迁移过去了
啊、
其实我上一期节目来说嘛，就其实从媒体跳到厂商，其实圈子没变，几乎是没怎么变、以前是媒体跟一些厂商去做沟通，然后现在变成了厂商跟厂商去做沟通，没有什么区别
啊。你已经变成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甲方爸爸了啊！
嗯、客气
啊，有人管你叫爸爸吗？
我这在没
这不是你吗？
刚讲完是吧？
不答应一声，
我占便宜是不是、啊？
突然有点愣神、
没什么事就不要回来了。
媒体也互相叫爸爸，
媒体那是纯属臭贫，这不一样。我们是打心底里尊重你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常回家看看是吧？
我们杨哥说两句啊。其实杨哥今天虽然是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啊，但是杨哥的经历也是很丰富的啊。
嗯，
杨哥自己介绍一下。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特别疯
啊。
其实说实话，我入圈也不是那么很早，
嗯，
人家还单纯着呢。
也不是，虽然我比较老，是吧？
啊，我最早认识杨哥的时候，杨哥是媒体人，当时他在硅谷动力，
对对对
啊。
其实我
后来就摇身一变就不一样了。
也不是，其实我一二年
啊，
说白了就是在硅谷动力，然后就在这个数码圈嘛，
嗯，
然后相当于是15年，
遥想一二年我才上高中，哎，
是吧？所以我说我老嘛，所以说就是而且入圈比较晚，是吧？
对，我们也还没分班呢，那时候
说的说是吧？都把我这是55开外的人，是吧？
那你适合跟老王结婚，真的，你年龄段够了，反正是。
刚才还有说呢，老王没来，先黑一顿，是吧？我先等他离婚再说。然后
后来呢？
后来就15年到的乐视嘛，
啊，对，
是吧？
对，
嗯，
那时候乐视正风风火火的时候啊，
对，可以说
大力发展那个智能电视和智能手机的业务啊，
嗯，
其实
还没有欠钱，
其实算是个机会吧，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媒体也到了有一个相对来说那时候算个瓶颈期，
嗯，
就是算就是增长也算乏力的一个时间点吧，因为其实那一年吧也有很多的这种媒体。跳到甲方，其实那算是一个、那一年左右算是一个比较高峰期，就是从媒体到厂商，所谓的厂商的一个、那么一个时期。
嗯，
然后乐视当时也算是有一个机会，因为干这就现在干这个摊儿，其实跟 乐视比较对口，因为当时是乐视要做手机嘛，
嗯，
对吧？所以说感觉还行，因为毕竟当时乐视是比较
牛逼的
企业、
啊、
然后因为那个整体的增长势头，还有说你感觉它发展这些都不错，
嗯，嗯
所以说2015年，然后当时去了乐视。
啊，你在乐视主要负责什么呢？
其实乐视最早其实是在那个控股，
嗯、
因为其实在乐视手机业务算是控股最早孵化的一个项目，所以可是，但是这个整体来说算是，比如手机到一个正轨期之后，
嗯，
它算是
独立
变成乐视移动、
啊。
当时其实是属于公关部嘛，嗯、
啊，
就是品牌市场部下面的公关部、
啊，
然后主要是偏产品策划这一部分。
啊、
其实也不
策划过哪些产品呢？
也不是策划哪些产品，因为其实这个职位其实它更多的是对接，比如产品卖点这些，然后跟那个产品研发、产品市场，
嗯，嗯
然后对，就是到你到传播期或者是预热期在做的一些这种偏产品侧的一些传播内容
啊，
相当于是其实算是跟了所有乐视你能看到手机的这些产品线
啊，所以你是不对接媒体的，
只能说是少，因为在就是工作职能内，
嗯，
它不算是一个对接媒体的岗
啊，
因为在乐视内是公关策划算是一撮，
嗯，
然后媒介是一撮，虽然是媒介会主要对接媒体，
嗯，
但是策划其实也对、
啊，
但是并不是那个像日常啊主要的这些，比如像媒体邀请这些，一定是媒介的活
啊。迪哥面对媒体吗？
嗯，面对。
你都是发布会上给我们打岔的那种吗？你平时有什么业务需求需要跟媒体直接说吗？
嗯，有。其实大部分我这个工作性质，说呢，两块吧、
嗯，
一个是其实对媒体的对接去展示，就是产品的卖点功能、
嗯，
但往前置一些，包括就是跟后端的技术哥哥去聊，说这个产品我们是怎么做的呀，
嗯、
准确的数据参数是多少、
嗯，
这些其实是我们去沟通来挖掘出来的。
啊、
嗯，也就其实
就是负责编写什么评测指南之类的。
嗯，有这个部分。
嗯，那你觉得，哎，你现在一个甲方爸爸的身份在面对以前那些战斗在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们，你是有什么感觉地位上的提高吗？
没有
啊，
瞬间拔高一层、
啊、
是吧？
你觉得大家有更尊重你吗？
没有，要不然就不是放常回家看。
如果这是个视频节目的话，因为看迪哥比较委屈。
嗯，
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
那尊重应该放什么呢？好运来，还是今天是个好日子，
算是开心了，是不是？
就其实就还挺平常心的吧，因为刚才也说了，圈子没变。然后你说，我觉得可能是工作内容变了，工作内容变了，工作性质变了，但是大家还都是朋友处，然后也没觉得任何变化。反正我
是
这个感受，
是不是从原来就是做测评的时候，大家猜，大家都拿你当卖手机的，变成了真的是卖手机的了？
对对对，我是卖场的小王，大家好。
和你最初打算去 vivo 的时候想的一样吗？
嗯，相似度挺高的。
嗯，
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做了充分了解嘛，
嗯、
然后才做这个选择，所以对于工作的大概预判我觉得是基本一致的。
嗯，
然后我还是在工作里面挖掘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就是
在桌上摆好多模型之类的。
啊，对对对对。这可能是不是
小王子是吧、
还得前插一个背景，就是、
嗯、
我原来工位上放了一堆手办、
嗯、
然后包括家里也放了一堆、
嗯、那不是一堆的问题了。
那是一
墙一
墙
啊。
对，然后那个搬深圳去，然后我搬了得有几吨的，
几吨？你手办有那么沉吗？
有，
我觉得就是盒大的，正经不沉、啊。
没有没有，因为它那个是宝丽石的，然后
财富的象征，
啊、
我跟你说，
还挺沉，大概几十斤的那种也有。
啊、
反正就是新工位现在也都摆满了玩具，就所有同事
占别人地儿呗。
我没有，我很会利用空间。然后就是所有同事从边上走，都会回头过来看两眼，然后还有说、
啊、怕给你碰倒了，你知道吗？赔不起。嗯
是不是做了那个这种市场部之后，就同事啊都是美女姐姐？
反正比编辑多，
是一定
的。我忽然觉得我们的生存现状特别惨。
为什么呀？
怎么？你想吗？人
家今
天的美女如云呢
我们这
一个油头，
就我一
个。你得想，你跑个发布会，几百人能看见几个女的，是吧？
也对，
没有，
就是。 上一次去那个某某家的那个媒体那个评测了那个叫什么来着交流会、然后两个公关小姐姐，一个公关小姐姐邀请了其他的媒体老师，一个公关小姐姐邀请了我、然后我一去之后所有的老师都在问我、这是按男女分的吗？
啊，就是长得不好看的一波了哈，然后你是一波。
对，这位村长沉默
总结
浮在我眼神的威压之下。
我反正舅舅已经这样了，我也不敢乱说话，你知道吗？要走的人了，何必呢？是不是？
那个还交村里的任务在呢，
就是还得去推广，向欧洲人民推广我们。那迪哥觉得天天的开心吗？在那边？
这问题问的，因为我觉得挺，我每天我之前也挺开心的，这样。
我以为空气突然安静是迪哥要开始诉说他的委屈。
我以为你要突然要哭一下呢。
不好意思，这块地没有煽情的桥段。
还行吧，就总的来说啊，就感觉迪哥回来还是可以啊，比我们想象的状态要好的许多啊。杨洋哥那阵儿怎么样？在乐视？
其实我感觉就像他说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说白了还是就是一个圈儿。我觉得可能你感觉变化的可能就是，比如之前你关注的是所有的品牌，还有产品，然后你可能也不能说更宽泛，因为到了厂商内之后，可能它的你所涉猎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啊，比较专。
我说的不是比较专，专是一方面，可能就是我觉得你能接触的会更广，就是包括你在做编辑或者是记者之前，就是你接触不到的那些，比如就是在整体的一个操盘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哪部分比较重要，然后各部门之间的衔接或配合，这些可能都是在那个
营销层面的，
对，在营销层面的，不是现在都说整合营销嘛，或者这种，但是编辑你可能
就是单纯觉得这机器行，哪机器不行，
不是，因为更多的可能是客户在内容，然后是行不行的，然后说买不买的这种的，是吧？因为刚才你说的时候，
业内什么都不值得买吗？
对，业内什么都不值得买，这是那个王迪后面会说的那个音频来了，
说到
没
有产品的时候，
给自己挖了个坑，
让迪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说的不是 iPhone 吗？
其实应该问王迪这方面就是比如说他到了 vivo 然后比如跟之前当编辑还有什么感觉，
行，问题抛出来了，
是不是跟我是一样的？
现在杨洋哥已经接棒了我的主持地位啊！
那个确实是，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原来其实我还是写评论章还是偏谨慎那一类型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有自己的设计理念，然后其实都是取舍，所以相对来讲之前写的也是偏保守一些，没有特别激进的说，特别说这个怎么
哪儿不好哪儿怎么样，
对对对，我都是把事实摆在那，然后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对，然后到了场上之后其实你发现就是观点是对的，然后会挖得更深入一些，然后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产品为什么选择这个配置，然后它在另一方面给你提供的更高一些，是因为某一些人群是真的他是去做了数据调研，是认为他的内部用户觉得有一些用户觉得有用的，它是真的没用。对，你是能清晰的看到这个
大数据来支持。
对对，你是能真清晰的判断这个理由在哪儿，而不是觉得就是说，没上这个就是怎么着吧，这种问题。
那就听听迪哥跟我们说说最近 vivo 出的几款产品吧。
vivo
出了，我想想啊 ，iQOO 出了一大堆。然后主力的旗舰出了一个 vivo Nex 3 5G 版啊。这也是我现在用的主力机。
念的比我都溜
啊。我在节目里说过，最近我把三星 S 10换成了这个 vivo Nex 3 5G 版啊，虽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但是我觉得我用的挺开心。然后我发现迪哥并不是在用这台手机啊，
因为那个我一直用情侣机嘛。
vivo 为什么不给你配一个呢？这么抠啊？
我刚想说，我就想用液态天河配子，然后因为
你就挑色儿太严重了，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好色的少年。
因为其实是我有点用打广告的嫌疑，然后说一下，最早
你都来了还怕打广告吗？
好嘞，我实话说，就是之前 Nex 3那机器挺喜欢的，然后第一时间抢先入了，拿了一台4G 的黑色版本，就要先拿着用嘛。然后等液态天河出来之后，就觉得不行，我要换那个色儿，然后发现就没那个型号了，所以就弃用。
你们自己内部也不能协调一下是吗？
能协调，但是你老协调机器不合适是吧？
不好意思的，毕竟是新人。
哎，这跟新人不新人没关系，就是你老换机器玩是不是？
那你可以说我体验一下吗？我新的颜色。
嗯，好的。
啊，这边给你看，看不见了，是这个意思吗？
嗯。
你觉得奈克森五 G 版如果让你向大家推荐的话，你觉得怎么推荐的好？
就我是一个颜狗，就圈里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颜狗，所以就觉得今年下半年这几款安卓旗舰，
嗯，
至少有三款颜值上是我是觉得特别 OK 的。
嗯，哪三款呢？
咱就不点名了
啊，反正包括奈三五 G 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至少虽然有的人说曲面屏是，包括误触啊，然后在游戏体验上可能因为有游戏优化或者觉得那两个把角会不太舒服，但我不是一个游戏玩家，
嗯，
我是一个颜狗
啊，
是吧？所以就
所以你就觉得喜欢外观的人选择奈三五 G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游戏玩家要慎重，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挖坑是吗？
我只有一个问题，它支持，
啊，
无线充电和反向充电吗？
你不要瞎问问题。
请回答。来，
啊，这个问题过了啊，嗯，我们就当这个问题没问啊，
嗯，
这倒是不掐啊。我们想想啊，关于 iQOO 手机呢，我觉得那个 iQOO 的
iQOO Pro
五 G 版啊，真是性价比挺高的啊。据老王说，这是唯一一个走量的五 G 手机啊。
嗯，对，就昨天吧，
嗯，
昨天 IDC 公布的数据嘛，然后五 G 手机大概有50%以上的量是 vivo 的，
嗯，
然后，
嗯，
如果你具体看机型 iQOO Pro 还占的量还挺大，然后，就怎么说呢，就五 G 总得有推广，这个话题其实早聊过，就是，网络建设完了，然后大家在等一说，就是等应用生态，那应用生态这东西其实你先要用户起量，
嗯，
然后再去适配新的使用场景，
嗯，
因为是拿这些做适配的，如果你没有终端，是没有 app 去给你做新的场景去开发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套路，所以我觉得是该有
的，还是值得推荐的哈，
嗯。
那么在 vivo 想想也四个月了啊，
嗯，
你也经历过很多产品的发布或者说推出啊，
嗯，
你在这之中起到什么作用？
起到了什么作用？
嗯，你参与了哪部分？
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
啊，我觉得我们 vivo 这个
官方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我可以回家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跟着混呗，是这意思吗？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就是。嗯，怎么说呢，作用这个词儿，首先按大组算品牌这块其实两方面，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组是是嘴也是眼睛，就是如果你拿一个价格
来，然后负责发声，
对，我们去负责把我们已有的东西传播出去，
然后再看别人怎么说的，再删稿。
你就直接问迪哥那个是做什么工作的不就完了？这么委婉？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做反馈的，
嗯，
就是你把声音发出去，
给谁反馈啊？
就像公司，
你们不是？我觉得反馈给你们就够了呀。
对啊，就是我们是收集外界声音的，嗯，然后其实这一点，我刚才杨洋说那个，或者虽然你说就是可能是更专一点，其实我觉得不是。
嗯，
我到那边体验时间，我每天还要去每天观察，就是。大家对我们产品是怎么反馈的，
嗯，
包括大家对其他产品是怎么反馈的，
嗯，
哪些功能趋向性是怎么表达的，嗯，然后哪些用户是做这类表达，哪些用户做了那类的表达。
哦，说到这个反馈，我突然想到前两天我们公司有一个小哥哥，他就问我说有一个公关老师跟他要看完这款新产品有没有什么反馈，
嗯，
他问我这个反馈是什么意思呢，
嗯，
我是能直白的说呢，还是说就是填两句呢？
你
他可能只是想给你套话。
对对，他一般这时候人家问我，我就说没什么问题啊，祝大麦啊，帮我把话带到了哈。
其实
一般我就
还有一种，就是他是想要你真实的反馈
啊，
因为我觉得王迪那块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收集来上的这些反馈的信息会再反馈给研发
啊，
对
对对，然后会
对下一瓶下一款产品做改
善，不管是
其实是想听最真实的那种感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就是，对，因为你要看他问你的东西是。
是不是他的点，
对，是不是他要的那个真实的反馈，因为这个反馈不只是在产品层面的，甚至是在软件优化层面的，
嗯，
因为他是其实如果你要从就是整个公司体系内的比如研发产品研发跟那个软件的研发也是分开的一般情况下，所以他们需要反馈的比如对产研的这些部门可能他会对很多人甚至是几个组这个 也比较，其实也会有一些那个复杂。
嗯，对
对，但是我们那个小哥哥跟我说，说他当时给了某某厂商反馈之后，就说，哎，我觉得你们产品，我觉得这儿还可以改进，那儿还不够好，那儿还可以加一个，那儿不是、嗯。说完之后，人家公关小姐姐瞬间就不高兴
拉黑了。啊，不是你算老几呀、啊？
他可能是反馈给的关公司，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需要是你要夸他。
嗯，
但是如果他是甲方，比如说你要直接反馈个王迪、嗯、但是他可能需要是真实反馈、嗯、然后他需要在内部进一步去调整这个东西产品或者怎么样、嗯、
所以这个杨洋哥刚才说到了公关公司啊，这问题就来了、
嗯、
这个作为甲方和我们媒体之间啊，总要隔着这么一个作为公关公司这么一个中间媒介啊。
嗯，
我们了解到其实公关公司的生存状态很不易啊，一方面希望我们这个媒体啊多夸夸他们代言的产品啊之类的，但是呢甲方爸爸也会给公关公司施加很大的压力啊，说你这要给我发出多少稿，你要给我都出多少评测啊，怎么样的反馈，这那的不能黑我们，这那的。想知道迪哥平时跟公关公司接触的多吗？
嗯，有接触，然后这就是、
嗯、你是不是面对他们都是很趾高气昂的？
你刚才那个状态让我想起了一个品牌
怎么样
哦，就不点名了，
怎么又不点名啊？
友商
啊，
然后就其实，我觉得我入职的人感觉还好，因为正好还挺巧的，
嗯、
就是今儿下午、
嗯、
去找朋友，然后正好也问了这个话题，
嗯，
在聊说乙方怎么样、
嗯，
我觉得就是，嗯，其实像杨刚才说的，我们是希望听到真实的声音，
嗯，
因为这个是，
那要是太真实了，你们受得了吗？
不是，因为有时候这是也是就是研发对他们的一个需求
啊，
对，
有时候会是。
就比如说，要媒体出了一个评测特别真实，你怎么办？
就
删稿来快！
你没见前一阵有删稿那什么掉的吗？
啊，逮起来的那种啊，
是吧？所以就是本分 real，
还是不敢说呀。
其实挺羡慕他的，因为当时在乐视是没有供应商的。
啊，你对，当时乐视就跟大概现在小米类似啊，就是没有这个公关公司这一层。
你这么说是想让我们小米踏上乐视的？
我没有这意思啊，这舅舅也刚去了这个小米的发布会啊，雷军真是特别诚恳的说啊，我们小米也是中国的企业啊，一说爱国就是支持华为啊，卖小米同样是爱国啊。说的特别恳切啊，
对，我们也是什么那个新兴的企业，也需要大家的帮助、那些说我们只能卖1000多块钱的纯属他们来捣乱的啊。
有这脏字吗？
有，
真的啊，
原话
有
哇，真是
啊，不是，这刚才说的应该是卖价格，这他妈不是来捣乱的吗？好像是有这句话、
我们待会再聊聊小米啊，反正就是杨洋哥的意思就是当时更不容易呗，在乐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不容易吧、因为可能就是友好各有优势。因为其实我刚说小米乐视什么的，其实在比如在这块我觉得可能是掌控确实有一些一样的。比如哪个每一条线都会有独立的公关跟市场。这个反正这个确实有好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内部的，不管是沟通还是什么，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因为你要比如他们现在在找供应商，会有传达之间的时间成本或者有其他成本，但是内部的话可能会更高效一些。当然可能也就是说可能自己，因为比如说乐视两年也没休过假、就是没有，也没有年假那个时候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这么拼还让那么多人追着上门。
这个我没法接了是吧、
事实告诉我们努力是没用的，所以应该像我一样多多休假。
你还有理了是吗？
再看看我们村长日常休假、
我日常休假可还行。这话说的开始黑我了是不是？
就是你总是能在北戴河、三亚、塞班岛、还有那个普吉
岛。塞班岛很久以前了、
就各个 地方的岛屿，如果你去、也许你就能见到村长。
在那泡着哈，
朋友圈最知名的假导游。
哎呀，我们好好聊，好好聊啊！就后来乐视为什么就突然不行了呢？
这个其实我没有办法回答，说白了、
就是你在内部的话有那种突然不行了的感觉。
我想插句嘴啊，就是他们，首批放出来就是欠款的那个 就第一批承认自己因为自己那个机器出货量太多、
嗯、
然后造成了欠款，这波新闻还是当时我跟的。
嗯，就是你间接导致了杨洋哥的失业，是这意思吗？
他俩刚才眼睛中
有火花、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我失业的原因吧。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是就是市场层面的，因为包括现在其实都在说，比如是寒冬啊，比如说资本市场不太景气，因为我觉得从你说乐视来说，其实它确实就像老贾说的，它就是一个创业公司，就包括手机这一块，它就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这种的
感觉就是步子迈得太大了，扯到了是不是？
就是创的业太多了，其实创业失败很正常。
就反正都在说汽车这一块嘛，是不是步子扯大了？但是我觉得，你说他要是有这部分原因嘛，那一定是有。如果你是踏实做之前已有的，一定会活得很好。比如不管是电视还是手机，之前整体的增长在市场的表现，其实都还是不错的。比如手机，它是慢慢在变好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是就像第一代，不管是它有很多的那些，比如那些Type C 啊这些。无边框
是吧
？ID 无边框
，ID 无边框。其实有些概念其实
挺扯的，
你说扯也可以，但是他有的东西确实，他有他想法能超前的一步。但是可能是东西是像初期的形态，他不是做那么好，但是也都是慢慢，就像你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或者是要改进的过程，是吧？
慢慢令你窒息。
其实我觉得
化繁那叫
生态化繁。
我觉得乐视现在特别适合做一个博物馆，就是把他们所有做过的产品然后都一个个
摆出来
展览出来。因为像我这种年龄比较小的，我真的没有见过乐视汽车什么样，那时候我还在上学
啊。乐视汽车我们也只在台上
见过，就是大家
找不回来了。
对，你看大家都知道乐视不行了，都知道他做的东西很大很宽，但他到底做了什么？比如如果现在乐视开一个博物馆，然后展览他们所有做过的一切产品，我肯定会去看一看。
其实
但是博物馆好像都是有钱人开的，
做实体的东西不太多啊，就电视算一个，手机算一个，其他的什么影业呀、体育呀、包括控股啊，其实都是没有实体的。
那倒是，
就像他，我记得当年乐视特别牛逼的把《甄嬛传》买了独家的版权嘛，然后就开始做电视。当时乐视电视就凭着一个电视剧，就是卖的特别火。
对，
整体做内容嘛，其实当时是内容，然后买会员送电视送手机嘛，当时就是整体是可以简单理解是这个思路。其实当时是想做整体的内容，
反正作为一个智能电视的开拓者啊，我觉得乐视也算曾经引领了一个时代啊。但是现在乐视时过境迁啊，老贾可能也要面临破产的局面啊，当然也算是自己拯救自己的一条路啊。然后乐视电视这边其实到现在也在做，相比于其他电视来说，我觉得乐视是唯一一个坚持不去掉开机广告的厂商啊。
乐视，
对，
乐视还在卖电视呢。
对，乐视还是依旧有新品的电视推出啊。
所以有人买，
但是现在叫乐融了。
哦，
现在叫乐融了。然后始终是乐视现在的电视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光不去掉开机广告，它还有关机广告啊，特别棒。
哎，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开机广告对于就是用户来说到底有多大影响。
其实我觉得还好。
对，其实还好。
我觉得还好，只不过就是华为
他们
推出那个智慧屏的时候就主打一概念嘛，就是我们没有开机广告，然后紧接着小米就跟进了，紧接着就成立什么行业联盟了，我们都要去掉这个开机广告。
然后
开机广告
一些传统的电视然后厂商也在跟进嘛。但是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它跟手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你放在家里面，你开机看那几秒钟广告或者是多长时间的广告，觉得不伤大雅。
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除非是那种，因为你看什么，你打开智能电视吧，开什么 APP， 看什么内容都有广告。其实、啊、
你知道怎么把它合理化吗？就是在加广告的时候，载一个开机进度条。
对，正在启动啊，
正在启动，
让你有个盼头，反正是。现在都有那倒计时了，倒是。
你是有倒计时是吧？给你倒计时，你知道它多少秒？
我们好好说回这个手机啊，当时那个杨洋在。那是干了多少年？
两年整吧。
两年整啊，
可以说两年。
经历过几代产品？
所有。
乐一、乐二、乐三，
还有 S 系列。
对啊，乐 Max 乐 Pro 系列、
啊、
这些之前有后续调整产品线吗？
说实话现在一说到这些名字感觉特别亲切的感觉、啊、
对对对，是不是几年前、
啊、
还有什么、
嗯、对对对，
最后出那个乐 Deal 三是吧，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印象。
嗯， 嗯，我当时就觉得乐视就始终有一个方向的感觉啊，就当时作为那个乐视的手机的掌门人啊，这个冯姓曾经也是在联想证明过自己的一个人啊，结果才没想到他在乐视遭遇了滑铁卢啊。但是其实老人说老乐这个冯姓在乐视还有钱的那几年，其实把乐视手机他真的就短时间内带到了一个高度啊。
这短时间内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嗯、增长了200%还是多少。
嗯，我记得乐视也是当时第一个公布这个报不成本的厂商哈、
哦、sorry,
我记得是不是
应该是当年卖出了2000万台吧，有一年。
嗯，作为一个新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啊。当时它的主打的口号就是我们就是低于成本价来卖啊，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现在复盘来看的话
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新品上是它的低于成本价，就是像是每一台亏损的钱会是最高的。
嗯，
因为你慢慢的亮起来之后会就是成本会有一些下降、
嗯、
但是其实确实是比 BOM 的那个定价会低、
嗯、
这是事实，包括电视是一样的。
嗯，
这个
当时还是想努力的卖会员嘛。
对，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就是说那个整体的亮起来。
嗯，
其实你亮起来之后下面会好一些。
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的量到达一个点的时候，
嗯，
再往上确实因为大盘子就是这样，
嗯，
再往上都是增长的问题。说白了
当时在说互联网的天花板嘛，因为互联网渠道线上就那么多人卖手机，然后大家要抢这块盘子推的不是特别大，然后当年也说就是杨刚才说卖一台手机都亏嘛，就是这跟魅族问题是一样的。
嗯，
两个品牌一个是前一年达到2000万台、
嗯、
一个是后一年达到2000万台，然后几乎都面临同样问题。
嗯，
卖的越多亏的越多。
嗯，行了，迪哥慢慢就放开了，开始聊美图了啊！
哎
，这就开了一个头，
这是个、
啊、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好的信号是吧？
啊，那杨洋哥觉得冯姓这人怎么样？他为什么突然就当时不行的时候离开乐视？我都不知道冯姓后来干嘛去了。
嗯，其实你要说问我、
嗯、
回答，他是个总裁，其实我并不是
接触不是特别多、啊、
接触不是那么特别多
啊。
但是你要说比如上厕所还是能碰见的
聊天你也尿男啊你在那坑啊
哎，小心别滋、
嗯、其实
又弄一手，
其实整体的感觉还是也不是那么难接触
啊，
对，也没有就是比较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日常也会有开会啊或者这种的
啊，
因为他也会上厕所是吗？
其实我就记得我当年其实我跟乐视跟的真挺多的啊，我记得当年梁军做电视的时候就特意有一天把我叫去，我以为是个发布会啊或者怎么样的、
啊、
他说就我一人把我叫去了，叫到他办公室，我说几个意思呀、啊、是不是我也没黑你啊
你要打我呀、
他说就是你他知道我自己买了一个乐视嘛，然后他说你就是作为一个真实用户，他想听听我对于乐视电视的反馈，就真的把我叫去聊了3小时
啊
啊，就纯聊，让我就给他提意见，真的。
你的反馈是啥？你说没说开启广告的问题？
我这个当时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当时乐视电视刚出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用
商、啊，就是因为你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有开启广告了吧？就是因为凯哥，就是因为
我
们村长、
啊、我没提这事儿是吧？这赖我、啊。
村长当时原话是：没事儿，那个开机等待时间比开启广告时间长多了。
对，当时确实智能电视还是发展初期嘛，开机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没想到他记住了
就是我觉得其实乐视在研发层面或者说底层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我觉得一直觉得还是挺努力，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
嗯、
其实这个事儿可能是每周甚至是一段时间都会有。
嗯，
就是确实是想收集一下真实的这种反馈，然后想就是再倒回去然后说那句话、
嗯、
然后再去改进。
嗯，
其实整体的你要说做产品的态度，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
嗯，哎，反正经历了这么多，我们也是很唏嘘啊。这是乐视因为资金链的问题突然就垮了啊。
聊什么悲伤？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来，右边画一大彩虹。
哎，郭富城。
那杨哥最后离开乐视的时候是个什么时间点？我记得是大概是
基本上是
乐 Pro 3发布以后吧，
乐对三，乐 Pro 3是销量最好的那个，就是一个系列的那个型号。
当时的我记得管乐视手机的已经换成安慕了，
最后是，
对吧？
对，最后
我记得我还特别专访过安慕，就是当时迪哥也在。
对，就那
就那个专访，就是特别
小范围的那个发布会，
四五个人围一个特别小的小屋里，
演播厅，
特别小的小屋里，我跟迪哥都在，当时专访安慕，然后外边就是举着牌子要账。记得倍儿清楚。
因为最后一个产品是乐 Q 三，然后发布会是线上的。
我们也在，我们
应该在现场，
对，应该
都在，
我们都
极少的媒体在现场当
中，对，我
不敢请很多人去。
对，盯完那场发布会之后没多久吧，其实刚才就是说应该算是整两年，然后那个就从乐视那个离开，
当时也是没办法离开了，是吧？
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看其实你走了以后，其实还有人在乐视坚持过一段时间。
对，其实我走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爆发
啊，
就是那个资金链的事儿，
只是刚刚开始冒出这个事儿，
只是在传呀或者怎么样一些。因为其实我当时也是在有一个抉择的，
现在看来还是很明智的。
也不能这么说，我可能再扛一扛，然后还要补偿是吧？
他还有钱补偿呢。
后来那个有补偿的人还是慢慢的拿到了补偿，所以说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是补偿还是有的。
那离开乐视以后杨哥去哪儿？
其实就跟可能跟手机没关系了，
就是四处飘了。
也不是，其实也算是在一个地儿就是稳定的，就是，但是他是做在线教育的，主要在 K12。但是就是为什么最后
就算远离了我们这个圈子了吧，对吧，
算是脱圈。
那一阵儿其实我们跟杨哥的联系也比较少。
是的，
因为感觉杨哥其实就是混行业坎了，跟我们这些搞数码的就不太那什么了啊。也就是杨哥结婚的时候请我们去一次啊，收一下份子钱。
其实也不行一口，因为他其实在教育 K12 嘛，是吧，就是中小学的这种辅导课，做这一块的。
就是改频道了，偏教育频道。
然后那你在当时负责什么？还是公关？
还是公关。但是那时候可能就对媒体会多一些。
但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吧，毕竟不熟嘛。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
只要人长得帅怎么都吃得开，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就这个圈可能你现在是就是数码圈，但是你往上再扩一圈，你还是在整个大圈里面，
还是对接的媒体圈。
对，
是这意思。
对，就可能是说之前的这些口你没对过，但是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差太多。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让你最终又回到了这个媒体圈？
说白了还是这种归属感。就是感觉还是这么多年了，虽说在那边有一年多时间吧，然后
算是乐视出去了三年多吧，
算吧，
三年多。
虽说就是那一年多一点，然后是在这个公司，但是我并没有感觉脱圈。但是甚至怎么说呢，也是说周围整就是你朋友圈的人，甚至是你周围那些熟的人，就是咱们这种关系的。
啥关系啊？
就是很多年朋友关系是吧？
就是交情在那儿。
对，就是很，因为我们确实认识也很多年了。所以说想脱圈两三年是吧？但是也没有感觉，
一点都不见外。
对，也没有很见外或者生分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比较难得。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搞科技数码这个圈子其实真的挺小的。
对，
就是大家很多人就是经历过一起什么吃喝啊，一起住啊，我跟杨哥肯定是一起睡过的，对不对？
这话是吧？
我跟迪哥也睡过啊，这屋里除了啾啾，我都睡过。
快进来开吧。
我突然觉得我有点灯泡了，
你有点遗憾是这意思吗？
我有点灯泡。那个，我先撤退了啊！你们仨那个，
就别
。
我澄清一下，是这么回事，就一般跑发布会时候是去外地嘛，然后一般是一个酒店，一间房是一个标间，
两
个
人
一
屋。
房嘛，两
个
人
一
屋嘛，
对，
当然
就是大家出差了，就其实就没有说你是这媒体的，我是这媒体的这个概念了。大家都是报道这个事儿来的媒体，然后呢，一起吃啊，一起住啊，慢慢的时间长了，一起抽烟呀，一起出去喝酒去。
别再往下说了。
然后是吧，老王他们自己去干一些事儿啊，是吧？
然后你们就一起干一些事儿啊。
啊，老王去结婚去了，我说没说别的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就 阶级感情在这儿呢。
嗯，
就是有的事儿真是
我
经历过就忘不了，
特别像校友，然后每次跑过来松一点，感觉像团建
啊。反正就是杨洋属于这种舍不得这种感情的，然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有一些是舍不得，当然就是我觉得还有，
直说吧，根本跟这感情都没关系。
我觉得就是分两块啊，就是一个是说感觉，就是说还是这圈人就是比较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算你就是比如乐视还是算在这个圈，那第二份工作那个那一年都不在这个圈，但是你身边你的手机里边的朋友圈，然后包括
还是我们这帮人
的微博这些，你还是感觉你在 被包在这个圈里面，如果其实还是说如果能回来，有个机会能回来，其实还是可以的，而且还有点就可以就是顺心顺手吧，这种感觉。
嗯，我就这么想了，因为就是
你准备回来吗？
我一直觉得我没脱圈，就是还圈，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办公室文案工作或者其他什么一个固定岗位工作，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对，然后你身边可能就接触一办公室的同事，你觉得你这些是朋友，
圈子比较小，
圈子比较小。但像咱们这个圈子里，就是媒体，然后因为也大家很多都是外出活动嘛，然后包括媒体跟跳出去的媒体去了厂商，还有包括平时厂商关系比较好的人，就维系下也就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圈子。你说他是工作圈，他是也不是，我觉得是一个朋友圈子，所以你势必觉得就是你脱圈了，但是朋友圈还都在这个圈里，是这么个情况。
嗯，
对。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跟媒体关系比较好，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自报之还有点内向，我这个人性格，所以我觉得你是让我纯做一些单纯的媒体维护我们拜访，我是觉得有时候会有些尬，有些尴尬，不知道怎么破冰，但熟人就关系就很开心。
比如新浪科技的那波，我们就说那个 vivo Note 3什么的评测，你就直接写完了，让新浪发了，是这意思吗？
你们真这个玩笑是常这么开的，对，玩笑是这么开，但是就你也知道这么。
那你说就是，比如说你的老东家出了一篇 vivo Note 35G 版的评测，然后他写的特别
real，
你怎么办？
不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事儿其实，目前我在的这家企业，我觉得还是至少公关团队，还是看这事儿挺正的，就是觉得就是大家，如果你不是故意黑我，然后
有理有据的就
可以，有理有据，你正常报问题，我觉得没问题，
别有其他的目的。
对，就是你正常，我产品好，我产品不好，那。如果是说你就是确实产品不好，那就这样 OK， 然后我们反馈在哪儿，然后如果是沟通不到位，比如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产品这点不行，但其实是因为什么，该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解释一下。
对，就是其实这样工作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挺顺畅，也是做的还挺水到渠成的一部分，挺好。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胸襟的问题啊，就是你能不能包容就是大家对你的质疑，就是只要是不是出于一些恶意的目的啊，或者说我要非要说你给我钱我才怎么着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是相反，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数码圈其实有一些不良的风气啊，具体我就不点名了啊，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那种厂商，就是你一点都不能说我不好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过了啊。
对，
就是每个产品其实都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但是你说你只能说一味的说我好，或者说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啊。现在弄的好多微博的网友就是说，甭管你说什么，只要你发一个东西就回复一句什么你恰饭啦这那的，也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迫于厂商的压力。
我其实站在就这一点说吧，就是之前大家都写文章，一定有那种你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公公正正写的文章，然后底下有一部分网友说你恰饭了，然后一部分说你写软文了，有一部分说你写黑稿了，就其实都是单纯的出于自己的观点跟自己对行业认识单纯的产出的内容，然后就
其实我写稿分两种，一种就是我喜欢的牌子，就是我喜欢的牌子他写哪点好我会写的特别好，但是他有哪些不足我会明确的点出来，还有一种就是我不太感冒的牌子，就是我会把它写的特别八股，你明白吗？就是你也仔细看不出来它哪儿好，也看不出来它哪儿不好，就是一篇流水账，那就是我不感兴趣的牌子，现在反正我写稿就是这么两种风格， 我不知道这个迪哥是当年是怎么样啊？
我真对，
是吧？你还是性情中人啊？既然你这么敢说，那你跟我们说说这个 vivo 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就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
那你说点能说的，都不能说呀？
我
是明天的可以说吧？
我是觉得站在观众的角度去，代表。投入厂商信息会在、
那不好说。那你点评一下吧，你点评一下。现在最近我们那个锤子也发了新机啊，小米的 MIUI 新上了啊，点评一下 vivo 的系统吧。
你这确实是就反馈比较多的一个，网上反馈比较多。然后之前我们其实还搞过一次，就是找媒体，然后去跟我们后端去沟通，说大概是你们哪儿不太行，哪儿不太行，哪儿不太行。反正就是陆续在做反馈，也在做调整，然后未来是有动静，但是、
就能不能有点审美啊？
有，我只能说有，但是什么时候就看。
反正加快吧，好吧。然后，反正 vivo， 我觉得迪哥去了以后啊，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
比如呢？
比如发布会找一些女性产品经理上台。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迪哥这个阴柔的气质激发了他们的灵感啊？
阴柔的气质是
没有没有，正经讲是我入职之前那个、
这事儿已经定了
啊，就已经有那一波宣传了嘛。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好几个厂商都，
当时第一天是 vivo 那个紫薇马和那个小米 CC
对吗？
啊，俩人一块儿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紫薇完胜啊。
这我不评判，但是我是直男审美。
直男审美就是紫薇完胜的意思嘛，对不对？
然后，
但是后来你们风格为什么变了呢？等到 iQOO Neo 855版出现的时候，又是一个女性产品经理啊，比我爷们儿多了，真的。是怎么想的呢？
就那个
比较符合 iQOO
的。你把我紫薇还回来。
这事儿我还真没细研究，因为那个。产品经理上台发言，这个包装，然后也包括那个之前的就发言策划这块，不是我负责的，因为我一般是产品项的，我只能说，你问我这个问题，至今我还能站在圈外人的角度，
所以你也不了解什么内部情况，是不是？其实我知道这个迪哥的正经直属领导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每期都会跟我讨论一些。关于节目内容
的
问题，
你看那迪哥的汗了吗？
我打算临时撤。
没有说迪哥不好啊，就是当时他也是跟我表个态啊，说争取有机会让紫薇来我们节目啊。因为迪哥的职务领导把我们节目定位一个什么什么，你们是一个搞人文的节目啊，你们更关注一些产品层面外的东西啊。我到时候刚才没看紫薇能不能来啊，我觉得紫薇这产品可能不太合适，不太方便啊，但是来你们节目还是可以的啊。
比较人文
啊，
育儿节目是吗？
觉得就是迪哥觉得紫薇来我们节目有戏吗？
官方口径是我们去尝试，
一切都有可能啊。就是这现在他已经学会打太极了，你知道吗？几个月不见就开始，
就是听完之后感觉
不好好聊天，
一个基本就是没什么能说的，
啊、
没什么懂的、
啊，
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干，
就天天养着，
这个、比较严谨的，你知道吗？
就刚才不说了吗？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
迪哥其实挺忙的，天天的，那模型一强，你想想啊，那么多手办，每天不得擦擦呀，是不是？
这个开始扎针了。
我们跟杨哥聊啊，杨哥最近也是跟我们一块儿。看了那个小米最近发的 CC9 Pro 啊，跟舅舅一块去的发布会吧，你们都去了吧？
我去了，但是我没看见。
我也去了，但是我也没看见洋洋哥。
反正俩人都去了啊，我没去。你们俩觉得这个小米9 CC9 Pro 这个一亿像素啊，有用吗？
舅舅可以先说。
我觉得其实挺有用的，就是它确实就是让我比较惊讶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他在发布会说那些什么先放一张图，你以为正常的啪一缩小，你的感觉还不是那么明显。当我把一亿像素带到生活中去拍的时候，比如我们家对面的区政府大楼，
那里边有男的洗澡。我怎么听着就这意思吗？拍对面大楼还能拍啥呀？
不是，主要因为我，你想楼，其实我站在下面离得很远，什么也看不见。这个发现还是在我后来做测评，真的去截这个图的时候发现的。就我把它拍完之后拿回来，就拍正常的还没有感觉。
发现了不能说的秘密。
突然拍到了这个不该拍的东西啊。
没有没有，镜子里面确实拍不太清楚啊。
啊
啊，玻璃里面、玻璃里面确实拍不太清楚，就是当我放大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楼的上面的设计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就它那个楼最上面的那个玻璃它用的是花窗的设计，特别有那个巴黎圣母院的气息 啊然后下面就是普通的玻璃、但是它那个花窗已经在最顶了、是我把那个图放大大概十倍左右才看到的、但是非常的清楚、
就起到了一个望远镜的效果。
对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杨哥觉得呢？
有用，一定是有用的，就跟刚才啾啾说的是的，因为那个评测就是编辑拍完那个样张嘛，他跟我说了，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拍那个就是小区的楼，他拍那个楼是他放到一开始没看见就随便拍了一张，然后当要考就是看一下一像素效果的时候，他放在很多遍，看到那楼上面有一个小鸟，
对，就是这样。我感觉一亿像素真的有一种，就是你拍的每一张照片，当你把它放大了去看细节，你都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一定是你那时候没注意的东西。
和你的 iPhone 对比一下呢？
哎呀，没啥可比性。
啊，
别这样
啊！那你觉得和 vivo Net 3 5G 版的6400万像素镜头对比，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
可能那款机器不是它平的。
对，那款机器不是我评的。
迪哥急得跳了出来，你知道吗？打断了这个话题。
一
亿像素是有用的。
就其实这话题，其实我还挺想聊的、
你说说高像素对智能手机的影响。
大趋势吧，就是包括就是多焦段的变焦，适应不同场景，然后也包括大像素，这都是正常的好事。然后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否定。包括我记得我一年前，然后有某厂商，然后带着他们的研发团队来问我们说，就是未来一年你们觉得哪些功能是真的有用的。然后当时说就当然在说广角跟变焦嘛、然后我说我觉得变焦一定是一个大的趋势。然后如今无论是大像素还是物理变焦，其实也都是在满足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不问那个 vivo 有没有安排这个一亿像素这个事儿了啊、你觉得就是现在我觉得智能手机进入了一个瓶颈啊，大家都忙着就是极力的推出这个拍照的功能，但是你说手机始终我觉得是代替不了相机的啊，两者的定位不一样，但是你觉得就是只从这个方向来看啊，你觉得智能手机更发展哪个方向比较好？或者说你们更注重哪个方向的研发？
我不知道啊，我只参与了一点点，这不是我负责的范畴，我不记得。
你都可以给他代言了，是吧？
有请官方发言人就。然后，我真你要说未来研发确实一到两年的，我觉得谈起来不精彩。首先5G 大家明面摆着，就是未来这两年的大趋势。
5G vivo 已经领先了。
我就不是但是谈这两年就说正确的话嘛，然后这两年大趋势 5G 肯定算一个，然后 AI 肯定跑不了，然后我觉得影像的发展我是觉得挺有必要继续再往前走几步的，因为首先是手机跟单反之间还隔了一个卡片，然后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基本是给卡片的大部分功能给砍掉了，但是对于更好一点的卡片功能，我觉得手机还是能再往前走一步的。
黑卡
也包括 AI 的算力其实是能帮助照片在辅助在做更多的东西嘛。AI 加多用，因为其实你能明显感觉到拿一颗终端的优惠带一颗高像素的头，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卡顿，是其实目前产品论证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性能在做突破，然后它会给你的像给你画质的提升带来很大的变化。
那你觉得这个手机形态的变化对相较于拍照来说哪个更重要？
这是其实我刚才说的一两年之后的下一步，我觉得就是更
你觉得只有两年以后才会有大的形态的变化是吗？
对，我更期待是云端在算力上的给手机的彻底的解放，就说白了就是
手机只是纯显示工具了哈。
对对对，因其实刚才咱们录这节目之前我们刚才在吃饭聊天来着嘛，然后再说 iPad 到底有没有用，我刚才说是也就是平板这类设备嘛，然后我觉得就家里用的地方少，但是你问我大屏体验好不好是真的好
我尽量不问你友商的问题，但是好像苹果可以聊是这意思
也没有，是因为这两个话题是强相关性
反正就是按迪哥的意思，反正 iPad 不值得买啊
vivo 有出平板的意思吗
vivo 也没有
好的
vivo 什么时候出个智能手表之类的游戏吗
啊
游戏吗？
哈
哈，我只参与了一点点，
真讨厌。我俩那我们说小米手表吧，我跟杨哥说啊，小米这次也出了一个手表啊，很多人说他抄这个 Apple Watch， 杨哥怎么觉得呢？
像是真的像。我觉得就是手表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就那几种形态，三种
啊、
就是
三种啊，不是圆的、一方的，还有什么
曲面？
好、
哦，那都算一种啊，那不就一个吗？
其实算
啊，就努比亚的一个。
对，你要看形态上来说，其实现在就这三种。
嗯，
但是其实方形表盘其实就是苹果嘛，它带火的嘛。
嗯，
但是你要说华米，它也有。
嗯，
但是可能就是小米，它关注度会比较高，所有人都说它超。
嗯，
但是你要说从形态或操控上来说，它确实可能交互上会更好一些。
嗯，
对，
对你用之后可能会更舒服。
哎，它没有那么多限制。
对
，Apple Watch 的应用面太窄了，只能跟 iPhone 配对嘛。
那倒是，
嗯、
但是小米那个表确实做的厚了点、大了点，那简直是 Apple Watch Plus。
不，那是 Apple Watch Max。嗯，
这怎么说？就是现在抖音上也抄弟弟是吗？
差不多就这意思。嗯，反正就是你们体验过那个表吗？
其实。要说可不可以用，一定是可以用的。
嗯，
就是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形态。
嗯
嗯，
要说跟苹果比，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太多可比性。
嗯，
毕竟它
脱离价格谈产品嘛。
对啊，因为没有可比性。
嗯，
就是你要是小米用户，可不可以买这个表？一定可以买。
但是出门会不会有人说你这个像 Apple Watch？ 嗯，那就不一定了。
嗯，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同时带一个小米 Watch 和那个 Apple Watch 的话，我觉得带 Apple Watch 的那个人觉得挺丢人的。
为什么呢？
旁边的一小米 Watch 跟我这 Apple Watch 长一样，我觉得挺没脸的，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毕竟它，我觉得还是比 Apple Watch 稍微厚了一点，这是我觉得我不喜欢的点啊。第一是厚了一点，第二是大了一点，它的黑边稍微宽了一点。
嗯，
成本嘛。其实有时候这东西就是你说它大扣这些确实就是确实客观问题嘛。
嗯，
但是你说它那个你选不选它就是看你怎么去选择。
嗯，就是小米这款表，尽管它一直在说它跟其他的表不一样，它说其他的表都是手环，
嗯，
只有我们这个手表。
嗯，
但是它的交互页面其实还是安卓的那一套。
嗯，
就还是那种巴拉巴拉上下滑动的那种。
iPhone 不是 Apple Watch 也这样啊？
Apple Watch 是主页面是一堆所有的程序都在一起。
哦，那个密集恐惧症，
那个其实就展现形式。
对，
这就跟那个你那个图标显示和我这个图标显示的区别。
但是你要想，就当这个，因为小米手表是可以安装大部分的 app 的。
嗯，
当你安装了大部分的 app， 你再用上下滑动的方式就会觉得很麻烦。
嗯，
对，是这个概念。因为它可以装几十种 app， 你会觉
得非常好。但是它是安卓手表界就是很少有的这种真的智能手表。
给你做个手皮，可以的。
嗯，真的智能手表就是确实像华为那种的手表啊，看起来更像一个手环。
嗯，对，
手表形态的手环。
对，
嗯，
就是圆形。我觉得圆形的手表吧，它可能是更让你去回归就是真实手表形态。
嗯，
对，
倒不是说形态的问题啊，主要是操作系统或者说这个智能化方面啊，我觉得小米其实还是走的和 Apple 是一个路线的，但是华为和其他的那些做安卓手表的那些厂商可能选择的更多的还是功能性的东西。
就是产品思路不太一样嘛，因为每家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
嗯，但是说实话，如果让我来选的话，我选择续航更长的手表。我觉得其实就是单纯从那个功能性来说，就是像华为那样的手表其实真的可以满足我对所有的手表的所有的需求。
对，其实该有的功能其实差不多都会有。
嗯，但是小米就好像一些不常用的功能它提供了，但是我其实用不上。 但它真的太影响续航了。
它有一个理念还是蛮好的呀。
嗯，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手表直接当备用机用。
米粉出来
对吧？
啊，
就是比如我还有另外一张手机卡。
嗯，
然后呢我就不想带两个手机出门。
嗯，
显得我多怎么样呀，对不对？
嗯，
是不是咱们这得低调一点嘛。
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用那个 eSIM 的功能，然后加到小米手表上。
嗯，
然后我，
反正北京地区不支持，
我左手接一个手机电话，我右手拿手机还能再接一个。
嗯，
啊，这会儿一个彩虹一个龙出来了。
啊，你胸口还能给郭富城打一个呢，真的。 行了，反正关于这期关于产品的东西，我们其实就聊这么多。因为这礼拜真的就小米这么一场值得关注的发布会啊，我觉得。最后让杨洋哥说说，总结一下，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当时还会选择去乐视吗？
我觉得会吧。
嗯，
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经历，因为它也不是什么不好的经历。
嗯，
因为你会接触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不管是它算是新鲜的事物，或者是你那个下一个会可能会接受的一个领域或者什么等等，都算是一个好的经历。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负面情绪在里面。
嗯，但是总归是
得到的一定就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嗯，
你是失去过多少？
现在一定是最正确的决定了。
反正是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杨洋哥回归到我们这个圈子啊。然后迪哥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呢？
常回家看看。
对，常回家看看吧。
然后你这话说的这么惨呢？
没有，因为就是现在生活，我先说生活上吧。生活上基本北京出差最多。
嗯。
然后
就是大家基本上把这个去北京的机会留给你是这样，
也没有，大家都就有正常活动都会来。
嗯，
然后因为我不是唯一过来，就是这种就是北京这种举办活动什么的来的人还挺多的，然后就觉得这边是个家，现在那边有家还挺好的。
俩家哈。
对对对。然后具体然后说工作内容上，我觉得这个四个月嘛应该是才刚起步。
嗯，
然后所以就肯定是没考虑想到说什么时候回来这种，是完全没考虑，因为
好好干啊，
不是你得考虑搬家成本，你知道吗？
啊、对对，你好几吨的手办，
我那好几吨的就搬次家就是半条命就没了，什么时候考虑搬就没了。
嗯，好好干啊，等那个过了一年啊，你试用期是多长时间？
我上个月刚过
啊，过了是吧？
已经是正式员工了。
对对对对对，
等到时候干的时间长了，再跟我们回来汇报一下思想工作啊。
好了，再常回家看看吧。
好了，那个节目最后我们公布一下这个上期节目的中奖听众啊。上期节目的中奖听众叫和和小菜啊，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看来我们真的是落后了，第一次听说有群晖这个品牌啊。舅舅身材这么棒了还坚持游泳啊，去锻炼啊，为他点赞，好想看舅舅的泳照吧，我只能说啊，你做梦。啊，
这最后一句话是你家的吗？
我家的。啊，然后那个他还留言说啊，
没什么可看的，舅舅的泳衣都是长袖的。
长袖
还长裤呢你知道吗？不光长袖。然后他还留言说啊，每期必听的我这期能不能中奖呢啊。每次这个礼拜一刚刚听完就在期待下个礼拜一的到来。哎，这次您就中奖了啊。
恭喜。
送给您这个荣耀的这个蓝牙音箱一个啊。
嗯，
然后我们下一期舅舅就不在了啊。
嗯，下一期我还活着呢。
好走啊，一路平安、啊。我们下一期争取啊，争取，我只能说争取啊，争取把那个代替迪哥成为这个新浪这个第一花旦的这个这个小钱同学叫来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我下期还能来做嘉宾吗？
这是新浪两代当家花旦的 PK 是这意思吗？
行了，我已经失宠了，好吧，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这还有我的位置，好吧。
我争取吧。
下一期应该再找个网易的老师。
看吧看吧，都是有可能的啊。
这我一走，瞬间我们村长就要把那个媒体圈四大美女啊，三大，就把你也算上，三大美女一集结是
啊。
平时还是比较
你怎么还不走呢？行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拜
拜,
拜。
感谢收听全网最胡逼的科技数码类播客节目村口 FM， 本节目由 TechWeb 出品，目前已在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云音乐、荔枝 FM、哔哩哔哩等多平台上架。村口 FM 每周一上午固定时间更新，每期节目均会有奖品送出，想要获得奖品的听众朋友请通过微博关注村口 FM， 转发当期节目微博并积极参与节目讨论，即有机会获得奖品。村口 FM， 你值得拥有。